就考错了。所以这个顾问刚才问给他问的 hard 问题哈，应该是问我。那个，行，我们现在就先看一段这个影片哈。
Christian was able to make it back on the path. Little did he know that the gate evangelist told him about was just up ahead. But so was Satan's fortress.
represents heaven. There are few with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challenge.
Write down my name. Fearless.
Then I heard voices from the palace call out to the man, saying,
"Come in, come in. Eternal glory you shall win."
I think I know the meaning of this.
Good.
Why is she so afraid?
Tell this man why you are so frightened.
I had a nightmare. No. It was more like a vision. I saw dark clouds race across the sky. There were flashes of lightning and thunder that seemed to shake the whole earth. And I heard a loud trumpet. And I saw a man in the clouds who looked like he was dressed like lightning. There were thousands like him. Then there was this booming voice that said, "Arise, you who are dead. Come to judgment." The graves opened up and the dead came out. And the man in the clouds opened a book. And he called the whole earth to stand before him. And then he told his army to clear the threshing floor, gather the wheat into the barn, but to throw the chaff into the lake of fire. Many were carried away into the clouds. I was left behind. I tried to hide from the man in the clouds. And all my sins flashed before my eyes, and I knew I was guilty.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or say to change anything. I thought the day of judgment had come. I know I'm not ready.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all that I've shown you?
That there's great hope. And great fear.
Store all of these things in your heart. And remember, the Comforter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guide you on your way to heaven. Come, let me show you back to the path.
Now, I saw in my dream that Christian was back on the path, his burden seemed heavier than ever. He wondered if relief would ever come. But Christian's faith kept him moving forward. He would soon find himself at a place called Salvation.
Okay, 这个好，可以灯开一下。
你得先祷告一下。
哦，那个这个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这本书呢是约翰本扬写的哈，他是讲从毁灭城一直到走到天国这么一个树林的历程，听不见哈，对不起。天路历程这本书呢，喂，可以哈，哦，好的。这本书的话是讲一个基督徒走天国路的这个属灵的历程啊，它是从一个叫毁灭城开始，一直到这个天国之城。那么中间呢，会经过很多的不同的这些啊，不同的站哈，它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经历哈，那这块呢，今天的话我们。今天我们会讲的话是这个，就是窄门和小玉家这一部分。好，我们这个在之前的话，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约翰本扬这本《天路历程》。主，这个走天国的道路啊，这个历程，我们以前我们历史上很多的圣徒他们都走过这条道路，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在走在这个天路的历程上，也求主在我们这个课程上面，能够有主你的圣灵带领，让我们了解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应该如何走这样的道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上次吴文讲的一个课的话，就是从讲到了这个走到了这个绝望潭哈，后来去西南山啊，然后呢，我们这一节的话呢，会讲进到窄门哈。这个西南山是一个讲的是一个律法，那么这个窄门呢，是关于一个救恩哈。好，那么这个窄门，大家记得上次那个看那个录像的时候，这个最早这个传道人给这个基督徒指的说，远你要去那个地方，就远处有一个亮光的地方，那个是窄门，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哈。那么过了窄门以后要走窄路，然后这条道呢是通向永生的。那么另外的话呢，与窄门相对的是这个宽门哈。 那么他这条路是大的，但是呢他就走上灭亡。那我看窄门特点是什么呢？窄门这个窄路它是个笔直的，但是呢又是狭窄的。那么大路的话呢，它是弯曲的，是宽阔的，但是呢他们会最后走向灭亡。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圣经上边对于这个窄门的经文有哪些哈。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八节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这个我们看刚才那影片的那个时候，就是他进窄门叩门，然后善意给他开门哈，就是根据这段经节。然后后边的话，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啊。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个在这个书上面一个细节，就是当基督徒想敲门进去的时候，是吧，这个善意是把他拉了一把啊，因为什么，外边有很多这个箭在射他哈。就说神的话呢，是凡是叩门的他必开门把他拉进来，这是神的爱哈。另外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上面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窄门是来自于圣经这个经文哈。然后我在想，就说为什么走到永生的道路要把它叫做窄门或者窄路呢？为什么不起个其他的名字，是吧，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叫他呢？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窄门的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看那个基督徒在进这个窄门以后，他跟那个善意所说的那个话哈，他说虽然他们一块儿跟那个柔顺，这个老头跟顽固和柔顺一起走的时候哈，虽然柔顺走到一半啊，通过绝望团的时候也回去了，他说，但是就是说我并不比他强。也就是说什么呢，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基督徒他本身比这个柔顺啊顽固啊更好，所以他能得救，是吧。那实际上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嘛，但是在这个过窄门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是我们第一点要是说，就为什么要窄呢，是因为你要想得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救恩，你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因为在我们天性中间，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说我是个罪人，是吧。这个在我们信主的经历中间哈，那么我们接触到福音，可能第一件事情的话是说我们要能够认罪悔改，就是认罪这一点实际上来说不是说那么一个轻松的一件事情哈。实际上认罪这一条的话是很实际上是一个跟我们的天性正好是相反的一个啊。我们尤其是说这个 比如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哈，都是人之初性本善哈，大家都认为我，大家都会认为我自己是好人啊，我本质上是好的呀，我可能做点错事儿，但我不是个罪人啊。那么能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个是一个，我们说是跟我们人性相反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说它就是，这也是一个窄的一个含义哈，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天性里边认为的部分，而是需要我们有什么，其实是要有圣灵的带领，你才能够有这个认识。那么这个罪的话呢，如果我们不管它，那是不是就没有罪了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知道罪会在里边不断的这个生长，就像疾病一样哈，就像这个，就像癌细胞一样，它会不断，你不去治它，它会增长，它会导致灭亡。这个，其实罪就跟这个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被上帝拣选的哈，他身上呢，因为有这个圣灵的亮光的话，所以都会有一个罪责哈，就感觉到自己身上有这个罪。那么，但是呢，就像你看的基督徒，他背了一个很沉重的包袱哈，这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已经有了这个圣灵的光照。那些。没有圣灵光照的人呢，就比如说像顽固和柔顺，你看他走的时候，上节他很轻松，没有一个大的包袱背在身上哈。那这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圣灵的这个光照啊，所以他没有这个负担。但是呢，你要走向永生的路，你就必须要通过这个认罪悔改，然后接受救恩，才可以走到永生的走向永生这条路哈。所以基督教跟别的宗教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先要破，你才能立哈，你先要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你才能得救，而不是说我就是说像很多宗教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做好，我们怎么行善，我们怎么提高自己，然后走向永生。这条路是不通的，就那条路好像是世人通过那些方式，这个好像是符合很多的人性的地方，但是却不能引到永生。那只有走这种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要认罪，要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开始，然后你才通过这个救恩，才能走上永生的走上这个天国之路哈。那么，所以呢，这个罪的话呢，就像今天其实 Miles 讲哈，就是这个 teenager 他们来讨论这个。要不要开灯的问题哈，就是有个例子，就是说你看那个石头哈，外边都挺好的哈，这个阳光照上去都很光滑，你把它给搬开一看，这个底下就可能有好多虫子蜥蜴啊什么就这些就会爬出来，然后一见光以后就到处跑了。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大家在外表看出来的时候，其实通常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哈，但是你要剖析到内心里边去的话，其实会发现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隐藏的隐秘的这个一些这个罪在里边哈啊。然后呢，当然这个罪的话既有说这个 就是我们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一个原罪，其实呢因为那个原罪在我们里边败坏，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罪行出来哈。因此呢我们要去走要去到走窄门哈，过窄门。第二点呢，就窄门呢会激发出这个救恩来哈，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罪，所以我们需要被赦免，所以需要有这个救恩。你看那个就是雨果写的这个《悲惨世界》里边哈，因为那时候那个小说讲这个，你其实他就讲这个这个恩典的一个问题哈，就像那个让阿让的哈，他去主家家偷了那些银器啊什么这些东西走的时候，那警察把他就是发现哦，这个人好像鬼鬼祟祟的哈，就偷了一堆东西过来，然后回去问那主家说这是我送给他的，我这儿还有一个什么银烛台，还一块给你送给他哈。因为这个主教当然是知道他是在偷东西了哈，但是呢他有一个恩典在里边。后来这个让他最后他悔改了哈，他成为一个这个做就是作为好人哈，这样的就所以这里边来说的话，是因为我们有承认有罪了以后的话，我们才会去有这个才会需要救恩啊。假如说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那么救恩就变得可有可无吧，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走这个天国的路。但是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是，我们只有通过这个窄门，只有通过神的救恩，我们才能走上这个天国之路。那么这个窄路呢和窄门它也是一个配套的，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过了窄门以后所走的窄路，它也是窄的，对吧？它也不是一个其实在圣经上说也没有把它，也是把它描述成为一个窄路。就因为呢，这条路的话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这个挑战哈。有各方面的这个引诱啊，比如说在下册讲的这个谁女基督徒是不是也受到很多的试探啊。所以呢就是说在行走天国的路上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哈，它其实是要有很多的这个克服很多的困难，经历很多的试炼，最后才能达到天国之城。那么在基督徒进窄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拦阻。这个拦阻的话就是像那个谁，这个就这段他讲的是那些这个撒旦哈，拿那个箭哈射他。虽然那个在那个小说里边可能就一句话哈，这里边演了很长时间，就是说这个阻拦的话，就是当我们在决定接受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可以回想在那个时间里边你的属灵的经历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拦阻和挑战啊，在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拦阻。有这些拦阻的话，那么一部分就是说它是来自于这个撒旦的攻击啊，各种这样的。 所以呢这块是反映了我们一个就是信主的时候哈、啊，这个接受救恩的时候这么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哈、啊。那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啊、就是我们在进窄路的时候，就是在进窄门和窄路的时候，我们另外的一个是属灵经历的话，就是圣灵的带领。这里边约翰福音的14:26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你们所要差来的圣灵，他将要一切的事指导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一切话。然后约翰福音的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约翰福音的16:14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部分的就是在说，在我们进窄门走窄路啊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有一个圣灵对我们的这个作为我们的保惠师，他无时无刻的在带领我们啊。那么在这个这段哈、啊、这个结合起来看哈、啊、就是前边的话呢，在那么这个在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确据之前，实际上来说，圣灵他让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有一个罪责哈。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接着律法在人的心里边来定罪，叫我们悔改。所以呢，这个在这之，在我们能够把这个后边那个得到这个福音确据之前，我们可能身上会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的话，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认识到我们的罪责，这一部分也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工作的第一步哈。那么后边的话呢，我们再往后边，其实圣灵的后边的工作就是说，让我们得到一个得救的确据，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啊，那当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得救的确据呢？这个不一样哈，像这个基督徒是在后边哈，是在下一节，啊，在十字架前面，他把那个包袱这个得到了确据，那包袱就这个就消失了哈。但是你要看那个天路历程的下册的时候哈，在女基督徒他们。也同样，他们也是要进这个窄门，然后后来呢，进了窄门以后，在那个叫小释迦哈，小玉家，就是说，就待会儿要讲的那个，就是你看那个，那个慈善的，然后这个善意给他介绍。这个小鱼家里边的各一个的那个就是一些，实际上来说他讲一些属灵的一些真理的时候，那么那个下册的时候，那女基督徒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把这个包袱就给卸下了，就拿到了一个得救的确据哈。嗯，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可能得到这个得救 得救的确据的这个时间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的话呢，我们经过这样前面这样一个经历，就是认罪悔改，然后这段经历呢，很像说是我们那个福音班所做的一个工作哈，就是让你这个能够了解这个救恩，然后认罪的悔改。然后我们看下一节哈，就下一节的话呢，是讲了在那个小玉家哈，小玉家这个里边的话呢，就刚才看到他进了这个展门以后，然后进到一个房间里头哈，这个房间里边，然后只给他看不同的这个意象。那这个里边的话呢，就是这也是这个基督走这天路历程里来的第一次这个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哈，歇息的时间。在这里边呢，他得到了一些这个启示哈，这个启示呢，跟他的经验这是不一样的哈，就是我们在走，就是说走这个属灵的天路过程中，你可能是有一些亲身的经历和经验哈，但是有一些部分的话呢，是实际上来说是一个启示哈，或者说是圣灵的一个启示。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就是给了这个基督徒一些激励，和也包括了一些警告。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小玉家的这个经历呢，有很像我们这个纪要真理班的这个学习似的哈，就是说在你走这个路之前，你可能先要去了解一些这个圣灵的一些就是说圣经的真理或者属灵的。那我们再看他第一个讲的这个，就是叫这个神圣牧者哈，他就有这么一个画像啊。那么这个他一共有七个哈，就是相当于七堂课似的哈。我把这七堂课先给他大概总结一下哈，就是第一堂课的话呢，讲的就是关于这个神圣的牧者，这个牧师啊、传道人这些，他让我们基督徒呢分辨这个真假的师父。这就是说，在我们走窄路中间，是我们是需要一个引领者，那就是那我们后边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生活中间，我们需要有教会啊，需要有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这个教会，需要有这个传道人，需要牧师来带领，是吧？这个那么第二个讲的是说他实际上是讲的是那个这个讲的这个关于罪的方面的，就是这个律法和救恩，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做过窄门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真理。然后第三部分呢，是讲这个基督徒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真理，就是如何走窄路的哈。然后第四个部分呢，讲这个圣灵的工作。第五部分呢，讲我们说这个他讲的另一个真理，就是天国是美好的，但是需要努力才能进入的哈。然后后边两个呢，是两个这个相当于警示哈，一个就是讲了一个失败的这个信徒，最后一个呢，讲这个不信者他的沉沦。那么 这大概是这个七节课的那个什么总的一个，就是说概要大概是讲了这个七堂课的事情。那么传道者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面怎么讲这个哈，就是你们，这个是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四到七节，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他是万军耶和华的使者。这是马拉基书，也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关于这个，这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传道者他给他的一个画像哈。然后我们再看，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这个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十九节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第二章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个，所以传道者呢，他的画像就像，就是他的品格就像是父母养育我们属灵的孩子一样。所以，那么在我们走属灵道路上面，这样的引领者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下一堂课的话呢，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就是他给一个在一个那个布满灰尘的一个大厅里边哈，是通过这个打扫和这个或者是洒水哈，它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一个是说通过这个律法就像那个扫帚把这个罪扫走的时候，但是这个这些尘土反而飞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个靠这律法的话呢，是可以让人知罪哈。我们会知道这个里边有这些尘土在里边，但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那个洒水的这个妇人的话呢，她呢代表的就是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在圣经上面怎么讲。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然后罗马书的第七章六到九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结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心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们看后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九节是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去，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到来到，并且接着天使经中之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以弗所书的这个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洁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按照永生神的命是及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然后约翰福音的这个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那这里面是讲了我们这个得我们这个得救是本着本乎于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呢这个这里边的话就说，我们的罪可以借着律法显示出来，但显示出来的罪实际上来说成为我们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我们要那么能够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是需要靠神的恩典。OK， 然后呢，下面是第三堂课，讲了一个韧性和耐性的两个小孩儿。所以大家这个当然这个影片里边没有了哈，就是那么这里边其实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实验哈，就是把儿童说你给他糖，说你如果要是现在就想要，你能得到一块糖哈，如果你要是能够坚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以得到两块糖。那么有些孩子可能就选择了我现在就要吃这个糖，因为这个看起来特别有诱惑哈。那么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他可以忍耐，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可以得到两块。当然这是心理学实验，就说 OK， 日后在他这个人生的上面更成功的是那些能够有耐心和等待的那个孩子。那这里边的话他讲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讲到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态度。有一种他就是要得到的就是今生的马上的立刻的，但还有一种人他看到的是更远，他为了这个更远的这个属天的荣耀和这个来世的荣耀，他可以在现在来等待哈。所以这个在圣经上面也有一个经文哈，在后面来说这两种人哈，就是有些在前的将要在后，有在后就要在前哈。这个马太福音的那个二十章十六节其实也是把这话又翻了一下又说，就是有些是在前的，有些是在后的。 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的16:25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遭受苦。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挺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的4:18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我们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生的态度。一种是我们只顾念所看见的，我们这个不去管未来或者是永生会是什么。那么另外一种的话，人也就是走天路的人的话，他所顾念的是不是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是更加顾念那个在永恒里边的事情。就是所以加拉太在5:16-17说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是你们不能所愿的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走这个天路历程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这方面的有什么属灵的真理。第一个，属血气的人啊，我们说这属血气的人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往往在那个传福音的小册子里面会有这个图哈，就是说这是我们在这个中间，那么我们不知道哈。不认识这个福音，不知道福音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在没有知道福音之前的一个光景。那么第二类就是属肉体的，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福音了，然后我们也邀请啊圣灵在我们心里边，但是呢这个老我还在，这个老我还在主导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行为。那么虽然我们知道圣灵，但圣灵还没有做主啊，这是我们一个叫属肉体的人。那么最终我们是的目标是作为一个什么样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居首位。那么我们看一个属肉体的人或者属血气的人，他的世界是混乱的，是不 organized， 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的世界是非常这个有清洁的和整齐的。所以我们从接受福音，这是迈了一步，成为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然后呢，但是成为一个真正完全属灵的人，实际上是有很长的一个路要走哈。所以我们看哈，这个底下这条黑的这个线的话呢，我们说就是把它代表这个属血气的人。那么上面这个黄的这个或绿的这条线的话，代表这个属灵的人。那我们看哈，属血气的人圣经上怎么讲？这哥林多前书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这个就是世人。那么属灵的人的话呢，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啊，这个是，也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五节讲的属灵的人。那我们信主以后的话呢，实际上来说，我们是在从在走这个天路历程中间，是逐渐的使自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里边，他还会起作用啊，在很多时候可能还是这个老我还是占据一个在我心中，在我们那个心里面，老我还是占主要的。但是随着我们的成在属灵上面的成长，我们渐渐老我的褪去，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当最后的完全，当我们走到进入了天国，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的属灵的人。所以好，下一堂课呢，就是这个墙边的火哈，它就是这里边刚才影片上没有，这是这里边就是看有一个火在燃烧，那个火呢是代表的是圣灵。那么这个魔鬼的话呢，是那个浇这个是往里面浇水，想要灭掉这个火。但是这个圣灵的话呢，就是耶稣他是往里边浇油啊，是这个圣灵火一直在火旺。这里边这几节呢是关于圣灵的这个一些经节哈，我就不再讲，时间的关系。然后再下一节的话讲的是这个叫，就是我们看到了那个基督徒远远看到了在那个这个书上面哈，看到了那个天国那个城的那美好，但是进入的时候的话呢，是需要这个跟这个前面有几个这个有几个我们知道是需要有一个争斗的一个过程，所以来说这个进到天国并不是这样一帆风顺的哈，说必须是有一个勇敢的一个决心才能够进入到天国里。所以说在这个经文上边就说啊，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马太福音的这十一章十二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了。所以这里面也是预示着这个基督徒走天国的历程中间还会遇到很多的这个挑战。然后最后两个的话，他讲的是这个两个要警醒的例子哈，一个是在这个有关在铁笼里边一个绝望的一个人哈，那么他呢自己曾经在别人和自己眼中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信徒，但是后来他是这个就沉沦了。那他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话呢，就是那么开始他忽略这个不谨守这个神的道，后来又然后就开始松开对情欲的这个禁制，然后一味的追逐世上的这个快乐财力，然后得罪了真光和神恩，然后叫圣灵的担忧啊，最后呢圣灵离去，这个撒旦的试探，魔鬼上身，使他最后惹动神怒，被神所弃绝，然后 使他更刚硬，觉得无可悔改。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是一个暂时的相信，所以他也不能够进神的国。像这个经文里面，儒家福音上面讲，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喜欢领受，但心里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以至于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啊，我看这个诗篇啊，41:4说，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这个路加福音这个15:21说，父亲啊，我得罪天，得罪你，从今以后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所以我们说这个救恩，我们来看哈，在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希伯来书》的6:6说，若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再他教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信徒的一个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跳过去。然后最后一个例子的讲这个审判的日子。这个我们看的那个影片里面，那个妇人她做了梦，所以她很紧张，就是因为这个到幕后的审判的时候，这个死人和活人都复活了，那么那个神的属神的人他就是被提，那么剩下的人就会这个遭到会得到这个就是永远的这个死亡哈，这个。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经文哈，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因为我回头把这些放在网上，大家可以下来可以看一下。对，这就是说一个幕后的一个审判，那些对于那些不信者的话，最后的幕后的审判。所以这些也是这几堂课呢，就是来提醒这个基督徒，他在未来，就像那个基督徒最后他表示着说，我有极大的希望，也有极大的恐惧。这个希望就是天成的这个天国的美好，恐惧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在走天国历程中有很多挑战，而且也有可能会也有可能失败，或者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救恩的话，他的结局将是非常的可怕。那抱歉，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先讲到这里了。然后这个的话呢，是下一节课讲的，这个是就有一些这个思考题，这个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微信里边会发出来。这边的话就讲他如何得到救恩的确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这个要吴文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谢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种美好的时光，让我们能够在 啊这样子的课程中间再一次的回顾我们自己的信主的经历，再一次回想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所遇到的艰难，所遇到的困惑和挑战。主啊，让我们更再一次的能够更加深刻的来了解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让我们在行走天路的历程中间，主啊，真是我们满心的感恩，满心的欢喜。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那好，这个PPT 的话，回头会放在。